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来唱一首新的诗歌，就是身居神里。过去两天我们唱了居在主里，这一首呢是更深的住在主里。我们的经历啊，住在主里的经历应该是越来越深的。身居神里，这首诗歌比较深但是也非常有内容的，有意义的。我们可以听，请先弹一遍这样。哈利路亚。还是来看一看那个歌词，好，他说身居神里，更深来观所，这是一个内在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仇敌引诱四面散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些试探和引诱。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不管我们的事工多么大，我们的教会多么大，我们如果没有住在主里面都有跌倒的可能。正如在美国这些年来，有好多很有名的电视上的被神大用的人，忽然之间就倒下来，那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住在主里面。我们唯一的保障要知道，就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得胜唯一的秘诀就是住在主里面。可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件事，有的人就也许事工神也很祝福他，但是他就落在事工里面，忙于事工，怎么样扩展，怎么样使他的教会要增长，事工要扩大，要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住在主里面。所以很多很大的事工垮台，就是这个原因。这样第二行说，并非不知道撒旦的诡计，撒旦是非常狡猾的，他知道人的软弱，而且他的攻击就是针对人的软弱的那一部分。每一个人的软弱都不一样，他是针对人的软弱的那一部分。而且撒旦攻击的目标往往都是带头的教会的牧师、事工的头目。所以你知道撒旦的诡计，他就藏身隐秘处所。这就是诗篇91篇第一节所说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也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如果我们住在神里面，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保护，他的荫下就是他的遮蔽，他的保护。这样那副歌呢，身居神里，日日更深，住在他爱中，他就来保守。身居神里，时刻同行，你的日头永不下落。我们的那个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荣光永远不会消失的，住在主里面。第二节呢，身居神里，恩典常伴随， 当然你住在主里面，你要记得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要知道从哪里得享恩典呢？是在主里面，信靠之心增长充足，这是很自然的，信心的增长是很自然的，直到应许深植于我心，滋润到我们的心里面，非常有把握，而且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应许，知道说神的应许从来不落空的，那个时候呢就清常无穷的喜乐，这是一种内在的喜乐，无穷的喜乐，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都可以这样的快乐。也许我提一提哈，关于那个尼托森弟兄，很多人知道他 Watchman Nee， 他的英文名字叫 Watchman Nee。 我有一年在香港，那就是大概是七几年哈，那是他他在劳改营里面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他写给他的姐姐，是在新加坡，他的姐姐就把这封信就转给尼托森弟兄的同工，所有的同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香港，他在香港的同工呢是一位陈弟兄，陈泽信弟兄，老弟兄，他就把那封信就拷贝了，就给他身边的几个同工看，那有一位同工就把那个信啊就也给我看了，那里面呢有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这样写到啊，他本来被判刑15年，可是15年到了他并没有放，没有放出来，还是继续去劳改，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那封信有一句话呢，我觉得最感动人的，就是他说这些年来，他说我的身体呀常常软弱，但是我里面的喜乐一直都是存在的。你要知道，在那样他那样的环境当中，他说他里面的喜乐一直都是存在的。你就可见得，我相信啊，他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对于中国的教会啊最大的贡献呢，乃是在属灵的生命方面，属灵的供应，这是他对中国教会最大的一个贡献。无穷的喜乐，要知道，主所给我们的喜乐，他说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那第三节我们看一看哈，身居神里，相信并执爱，能够安息于感觉之上。我们处处学习住在主里面，我们难免就凭着感觉，那个有时候当然我们会感觉到很甘甜啊，很安逸，满了平安，但是那些都是感觉，你要知道啊，慢慢我们在主里面呢晋升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注意我们的感觉了，而是注意这一位与我们同在的主，他比任何的感觉都宝贵，要记得啊，我们的感觉跟主耶稣他自己，要记得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到，有时候他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但是正如我昨天所说的，无论你的感觉如何啊，他总是与我们同在，他总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一直在信心中住在他的里面，因为我们宝贵的不是感觉，乃是主耶稣他自己，要记得我们宝贵的，我们所爱的，那是耶稣他自己。然后第三节的第二行呢，就是安慰医治，发自他的心怀， 他疼爱我们，当然他知道我们忧伤难过的时候，他就会安慰我们。没有一个人安慰我们像耶稣这样能够安慰我们，只是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要相信他，要接受他的话语所说的。你的有的人心灵的创伤啊，过去所受到的伤害，你来到主面前，他就得到了医治。在我们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特会里面呢，无论是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很多人他就内心呢就得到了一个医治。我们因为最近我们刚从上海来嘛，哈，那上海有过两次的培训，那个第二次的培训里面呢，有一个牧师他起来做见证，他说他在那个聚会里头经历到三个第一，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第一次这样感觉到主的同在，然后第一次得到医治。他没有用医治，他说神给他动了一个手术，就是他十年来在教会中牧会受到很多的伤害、批评、论断、攻击、误会，但是他说他在那一个礼拜的这个营会的里面呢，他得到了医治。如果他不说，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样，那还有其他他们参加的这个牧者哈，我们上海的这一次的培训呢，有来自哈12个不同省份的牧师、传道，还有长老。有一位他是从云南来的，云南。他那个地方他是当地三字协会的主席，也是当地三字教会的一个长老。他在那个聚会里头也是经历了好多第一次，他第一次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么荣耀，第一次他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第一次他扑倒在神的面前，他觉得他被更新了，他要把这个复兴的火要带回到云南去。这样，所以在一个聚会里头，真的我们很难预料圣灵会在人的心里面呢做什么工作。我相信我们的这几天的聚会，今天上午是最后的一个上午，虽然在这个三天的里面好像时间过得很快，可是我相信圣灵在与会者的心目中所做的工作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当然更是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我相信有的人回去以后才发现圣灵在你里面呢，做了那么深的工作，那么奇妙的工作。那你要这样相信，你回去以后你就会发现。OK， 阿利路亚。那属天的生命经得预尝。我们住在主里面啊，实在说来，我们所有的经历啊，都是预尝那个永远的生命，预尝。在永远里与主同在，或者说只是预尝一点点，将来我们到了主那里去更重要更丰富我们应该相信圣经所说的，到那一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到他那里就是看到那个主耶稣在宝座上。你要知道在圣经里面呢，讲到神的羔羊，就是指的这位为我们舍命流血，就是顺服神到底的，遵行神旨意到底的， 叫神的心得到满足的这一位羔羊。圣经讲到这个羔羊的时候啊，在永远里头他都是好像是被杀过的。你要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向多马显现的时候，他特地要多马过来要看，他说你看我，你来摸我手上的钉痕。所以到永远里头都在纪念主耶稣他所成就的。而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啊，只有我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才能够在那个圣城西耶路撒冷的里面。有一些人是在城外的，我相信在城里面的都是过内在生活，被神改变，被神建造，被神改变到一个地步啊，就像耶稣那样的。在城外的很显然是没有被建造在基督里面的。所以内在生活是内在的，是必须是被建造的啊。主如果许可的话，我还有一两本书要写，其中有一本就是讲到内在生命的建造，就是神如何来建造我们那个内在的生命。这个内在生命的建造就是启示录最后所说的那个圣城的建造，耶路撒冷的建造，那个希伯来书啊，那里讲到亚伯拉罕呢所仰望的那座城，那是神所建造，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那座城，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城市啊。那座城乃是神的他的建造，就是他的一个属灵的建造，我们也可以说是最后他建造完成的那个教会，就是他所要的那个圣洁荣耀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病的这个毛病，这个教会就是完全像耶稣了。那现在神他一直做这个建造的工作那他怎么做呢？那是借着圣灵来做，借着他的话来做。今天我们除了遵行他的话，遵行他的命令，还有靠着圣灵的能力来遵行他的话，常被圣灵充满，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个破碎拆毁和建造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总是一步比一步的更深因为神要得着的那是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圣经也说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呢，那就是羔羊的妻子，那就是基督的心腹意思说这一般人已经被改变的从一个罪人被改变的完全像耶稣那样，这样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但是神把圣灵给我们，神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他已经把这个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了，他会帮助我们，圣灵来了就会带领我们这样走这条路。所以我们不能没有圣灵我们如果要属灵只有一条路，就是要跟随圣灵，要顺服圣灵。这个跟随圣灵呢，是意味着向自己弃绝自己，否认自己，将自己的意愿喜好计划等等都要放在一边，完全来选择神的旨意， 神所喜悦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所以圣灵会带领我们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往前，我们也很多时候没有那个力量的遵行主的道，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来的目的就是要带我们，也是在我们身上也有所建造啊。那圣灵来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能够与主联合，能够住在主里面啊。这个联合是灵力的联合，还有呢我们与他的道的联合，就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渐渐的就进入到圣经这些真理的里面。 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啊。对不起，我一解释这个诗歌，有时候就有一些话就连着来这样。好，我们也可以唱两节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上午的那个课程，最后一堂的课程。请好，再给我们弹一遍，然后我们来。第三节哈，我来唱啊，然后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哈。神居神灵，相信定之爱，能安息于感觉之上，安慰意志，发自他心怀，数天生平静的一起来，神觉神灵，日日更深，祝他爱中，他来保守。神觉神灵，时刻动心，你的日头永不下落。神居神里，成为活水泉，用主恩言传他故事，只能到来夸赞。
生命这生，可叹念中一生一世，神却是你日日给谁，可他爱中他来保守，神却是你
正如第四节所说的，如果我们更深的住在主里面，一直都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很自然的，我们的里面呢，就能够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涌出恩言传他的故事。然后你来传讲耶稣的时候，那个话一直都是出来的，讲不完的，因为它就是活水的泉源。你不是讲一个人的故事，你是在流露他的生命，知道吗？我们传道啊，实在是应该是传耶稣基督他的自己，因为他就是太初就有的道，他是生命，他是神，他是灵，所以不是道理，乃是道，生命之道，原来与神同在的那个道。哦，我们住在主里面，就是与那个活水的泉源啊，这样连在一起。要知道，我们如果跟他连在一起，你就不要担心你没有水喝。当然你不但你不会，你永远不会渴哈、哦！你能够帮助别人，能够找到这个活水的泉源，然后他一生一世他就满足了，一生一世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是我们自己先要找到，我们才能够帮助别人来找到。假如我们自己不知道在哪里，我们怎么能去带别人呢？所以因此哈。住在主里面是最短的路，最容易的，难的就是我们的时间啊不容易腾出来啊，再就是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个耐心，缺乏那个信心啊。这个你如果这样住持下去，持续下去的话，你里面那个活水的泉源就会开始涌流出来，哈利路亚。然后你就能够像大卫一样的说，哦，有一件事我以前寻求了，我现在还要寻求，就是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因为那里有活水的泉源。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必须要来快快的来结束我们第五堂的课，最后的一课哈。我相信今天我们都带了这个内在生活这个聚会的小组聚会的须知吗？是不是都带来了？有没有人还没有的？没有的请你举手。没有的，没有的，好不好？这样我们的团队同工哈，雅玲姐妹，你举起手来，他会发给你的。我昨天有提过，就是今天早上啊，你们都要带这个手册来。我们团队哈带了一些那个国内印的比较小，在这里印的这个比较大，字比较大一点，看起来那个我那个包包里面还有，凤莲牧师，我那个包包里面还有多余的小的呀，小的那个手册在那个一个信封里面，一个大信封里面 ，right， 那里面还有，这个小的是免费的，那如果还有多余，你再可以多要多带回去。好，现在好，请我们打开来看哈，这一个 这一个手册是可以说虽然很简单啊，可以说是我40多年来在聚会中所有的体验所经历到的，我就很简单的就把它写成这样一个小册子啊。好，我们就是从头看起哈。关于小组聚会呢，主耶稣给了一个极为宝贵的应许。他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句话哈，我自从神开了我的眼睛，把我带进这个信心里面，所以我每一次的聚会我都是感觉到神的同在，并且也享受神的同在，因为我知道有主在那里，所以呢我就很安息很放心。所以在每一次聚会当中啊，我难得有一次是很紧张的，没有的，除非我在聚会以前实在很忙，事情很多，那么我就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可是即使那样，我如果一坐下来哈，5分钟、3分钟、5分钟，我那个忙，那个心里面的忙乱就平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我进到聚会里头哈，我都会提醒自己，主在这里。所谓主在这里，是他在这里管理 ，He's in charge。不是我 in charge， he's in charge。 哎，所谓主在这里的话呢，我知道他会带，他知道如何来带今天的聚会。而我所要注意的呢，就是啊，跟随，注意力在他身上，注意里面圣灵的感觉，留心听圣灵的声音。所谓圣灵的声音，有时候他会让我们知道或者有一句话来，一句经文来。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呢，那我就会安静，我也会让弟兄姐妹说我们先有一点安静。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哈，我常常提这个安静，就是要等候圣灵的带领，等候看看圣灵有没有什么指示啊。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所说的，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他在凡事上，不要说是聚会，就是我们生活中那些哈细小的事上，他都会提醒我们，只是我们平常不够留意。那通常他提醒我们呢，就是让我们哈有一点感觉，让我们的感觉到不安，感觉到不妥，感觉到不该，这些都是圣灵的声音，记得啊。因为圣灵是很柔细的，他们在美国有的人用这个 gentle 就是很温柔很柔细的，他跟我们说话也是这样啊。圣经也是这样教导啊，神在新约向我们说话，不是像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啊会有啊山会摇动啊，会有闪电雷轰啊什么啊。不，在新约它是用细微的声音。那其实在旧约里面在以利亚的他的这个服事的里面呢神也是在那里教导说，不要在外面来听神的声音，要听神那个微小的声音。所谓微小的声音啊，它不是音响。我们中文说的声音啊，就是多半就是可以听得见的哈。可是这个英文字两个字都可以翻作声音，一个是 voice， 另外是一个 sound。是音响，是可以一定听得到的。voice 很多时候听不到的。voice 就可以说 是一个内心的表达，你有一个意见表达出来，你 voice 出来，你要说出来也可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这是某某人的心声，就是他没有表达出来，这是他心里面的意思。那么圣灵微小的声音呢，它是 still 非常安静的，很小的 still small voice， 所以不是一个音响，一个中文所说的声音，乃是很细的一个提醒，一个直觉，一句话，一个意念，这些都是圣灵的声音。我们要，所以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我们听人说我们心跳啊，心跳得很厉害啊，当然也会有这个情况哦。可是到了后来，如果你听惯了圣灵的声音的话，你不需要等到你心跳的时候，你才知道是圣灵感动你，你就知道是圣灵在向你说话啊。这是一个操练，一个操练。主在我们中间，也是需要我们非常留心，而且呢要有很细很柔细的感觉来感觉到他的同在。首先是相信他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如果他说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他就真的是在我们中间，这是一句话，不需要再问的。那现在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要学的就是要相信啊，要来感觉他的同在。先是相信，慢慢的就能够感觉到啊，从信心开始会有所感受，慢慢的有感觉。但是千万不要凭感觉来断定啊，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乃是凭他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在每一个聚会里头，不论是大小，他这里说即使是两三个人的聚会啊，都有主的同在，每一个聚会都有主的同在。除非这个聚会啊，不是奉主的名的，或者说他们不明白奉主的名是什么意思。昨天我有讲过啊，奉主的名就是在主的同在中聚会。主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主的名字就是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当然他是神道成肉身，神当然与他同在啊。可是他的名字翻出来是说神与我们同在，不是单单与耶稣我一个人同在。而耶稣来，他的死而复活，然后升天，把圣灵这样赐下来。昨天晚上我有讲到这个圣灵的喜哈，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到20节，我们读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他差遣圣灵来，就是他在圣灵的位格中再来了，又来。而他来呢，两件重要的事，就是第一是与我们同在，第二呢在我们的里面。而第二十节，昨天晚上我们读的哈，第二十节哈，不仅是他来，他在圣灵中，还有父神、父子、圣灵都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主耶稣他所带来的。那他说他与我们同在，在聚会是与我们同在哈，就是父子圣灵这一位三一真神在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就是他会在圣灵中来运行，会感动，会说话，会医治，他会启示，做各种样的工作。我们如果忽略了主在聚会中的同在哈，我们不知道失去了多么大的一个福分。如果我们忽略了主与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特别聚会的时候同在，那么我们的聚会那变成什么样的聚会，那个性质，那个性质是什么那个性质那变成 宗教的集会或者社团的集会。我常常想到当初的教会为什么他们天天都聚会，甚至于天天薄饼，为什么？就是主与他们同在，主在肉身呢没有与他们同在了，但是呢在圣灵里面又来了，还是在向他们说话，还是在与他们同在，甚至于呢要住在他们的里面，可以进到他们里面呢，因为灵可以进到人的里面，他如果还是带着肉身的话，他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施洗约翰出来，他传讲，他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啊，他不但是见证哈，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也见证说耶稣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他说那在我以后要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啊，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我们要注意这个约翰他所做的见证，这不是普通一句话可以忽略的话，这是一个真理，这是说到耶稣他的执事，他来到地上的执事，然后也讲到那个圣灵的执事。他升天了以后，他还是在做工，在哪里做？在圣灵里面做。他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他人在天上，在父神的右边，他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讲到保惠师圣灵来了以后，约翰福音十四章是讲到来了以后与我们同在，要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与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合而为一，是吧？十五章约翰福音书上就讲到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那个连结，他特别用到说啊，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你看这是一个内在，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啊，未必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缺少这个圣灵的知识啊，这个圣经的知识，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他说人若藏在我里面，或者说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的里面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就多结果子，不是结一点点的果子。这个葡萄树的枝子连在树上，它结果子是很自然的，而且这个枝子的功用就是要结果子。但是这个果子怎么结出来呢？完全在于这个树里面的浆汁。树，你如果没有跟这个树连着，没有在这个树里面的话，这个枝子就枯干，结不出果子来。大概我们常常听到啊，我们如果常聚会的话，我们会听到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啊。可是啊，有多少人知道住在主里面的重要？有多少人是真的学习脚踏实地的这样住在主里面？我们家里面可以挂一些那个葡萄的那个像，葡萄的画。我们在海南岛住的地方那个公寓里面呢，有三幅葡萄树的果子的那个经文挂在客厅里，挂在卧房里面。这是真理，这是生命，这是应该是提醒我们，它不是装饰品。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家里面呢挂一个牌子哈，基督是我家之主。那我们必须要问说，基督真的是你家之主吗？还是你是挂那个牌子啊，好像一个装饰品，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到基督教书店里面就买一个东西这样放在那里。 不是装饰品，基督真的是我们一家之主，是我们个人的主，是我们家庭的主，也是我们教会的主，那更是我们聚会的主啊！我有一堂聚会，我要讲到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哈，保罗说主就是那灵，那灵在哪里做主，哪里呢就得以自由，就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就是说如果你让圣灵来做的话，他就自由，可以运行，可以这样做。所以在一个聚会里面呢，让圣灵来自由的运行，这是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可能也许是很难学的，最难学的一个功课。我们再看下去哈，主在我们中间，第二句哈，就是聚会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主的同在，这是主给小组聚会，因为他提到两三个人嘛，最宝贵的应许，但是却常常被忽略。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无论在哪里，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主就在我们中间，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神好像和特别喜悦与小组聚会同在，好像他是在等着要与我们聚会。他说你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呢，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再说奉主的名，不是一句话，也不是一个口号，奉主的名乃是在主的同在中聚会。这里主的名，你特别想到那个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每次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要这样相信神与我们同在，阿们。你的聚会就不一样了，就起色了。以马内利，我们奉主的名聚会啊，如果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真的奉主的名聚会，否则的话呢，只是一个口号，一句话而已。因为神实在是喜欢与我们聚会，而且哈，神造就我们呢，多半是在聚会当中。所以保罗讲到那个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怎么样聚会的时候啊，那个怎么样运用恩赐哈，他说凡事都要造就人，你们无论做什么，凡事都要造就人，因为神是借着聚会来造就我们，来造就他的教会。他用他的话，基本上用他的话，用他的灵来造就我们。我很感谢主啊，因为他让我知道那个聚会的宝贵和聚会的重要，所以我对我来说，两三个人的聚会跟两三百人的聚会啊是差不多。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同样的重视，两三百人当然我很重视，两三个人我也很重视。为什么？因为主在那里，你不重视主重视，我们怎么能够不重视？我有两次，一次到台湾，一次到香港，从美国这样飞，专程飞到这两个地方去服侍一个人。我不是去开特会啊，就服侍一个人。当然，我要经过祷告啊，我很清楚知道说主要我去服侍这两个人都是病人，需要一些特别的服侍，所以。我们要看重主所看重的，主看重两三个人的聚会，我们未必，我们认为两三个人不重要，小组聚会有什么重要？不，假如一个教会哈，他的小组聚会各个哈都是有主的同在，都是在主里面的，都是丰富的，等到聚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教会的聚会啊就更加的丰富，那个神的同在就更加的多。我们在达拉斯哈，有一个姐妹跟我们在一起，这样经常追求的，她带一个小组。哦，她最近啊，写了一个 email 跟我说，她说她这个小组聚会哈， 是他所有聚会当中最期待的一个聚会，一个礼拜一次。神在小组聚会里面做了很多事情，可惜我们的时间呢真的不够，否则的话我就想请几个带小组的人讲一讲神在那个小组聚会里面的那个作为，因为我们10:30要休息。今天一定要休息吗？郑牧师，或者休息时间短一点可以吗？好 ，OK， 可以哈。那个他们两位主办教会的牧师，哈利路亚。小组聚会主要的目的，我们看一个很快哈。小组聚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操练与神同在。要记得小组聚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操练与主同在，学习在信心中，不是完全凭感觉来与神同行，或者说来认识圣灵的运作，学习在聚会中跟随圣灵的运行，听他的声音，受他的教导，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恩高的教训。小组聚会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呢，就是让人可以遇见主。当然大聚会也可以，不过不容易，因为大聚会多半都是有一些安排，有些讲道哈。但是在小组里面，这个圣灵它可以比较更多的自由在这里运行，所以那个小组聚会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要遇见主，就是在心灵中那个遇见主，因为主在聚会中间。基督徒遇见了主就真的复兴了，基督徒遇见了主就真的复兴了，如同天亮了。这两句话很简单，你可以慢慢的思想，就是你如果遇见主的话，你就问题就这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所以这是需要不断的操练的，而操练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要安静等候神。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你还可以再继续参考那个书，旧约圣经所说的等候神，这个我们不必要。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遇见主，务请牢牢记住，小组聚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来遇见主，与主相会。如果在一个聚会当中我们没有遇见主，好像对我们来说这个聚会好像没有成功，是不是好像我们没有得着什么。所以我们要从信心开始，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从信心开始，然后渐渐地进入神的同在。我再说，要相信，不是先凭感觉，要先凭信心。小组聚会应该怎么进行呢？小组聚会如果要成功的话呢，必须要做到下面几点，注意，要注意下面几点。第一呢，第一要紧就是大家来，要有一个渴慕主的心，一心一意的想要遇见主，在这里能够听到主的声音，能够遇见主，认识主，得着主。因此这个新的准备很重要。小组聚会，第一个要准备的最重要就是心要准备。你来到一个聚会当中，心要静下来，全心的归向主。昨天晚上我已经讲过了，是吧？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归向主，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耙子就是与主的间隔，蒙蔽我们里面眼睛的心眼的那个耙子就会出去了。那第二呢，就是心要清洁，你要单单的来是要主耶稣。参加小组的聚会的动机目的纯粹是为了要遇见主，要更多的得着主，要认识主，要与他有亲密的关系。除了这一个动机，我们不应该有其他的动机。有时候商量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个不是我们所说的聚会，那个是讨论事务的 business meeting。然后 第三呢，小组聚会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要先用点时间安静等候神。那个我多年来我就发现哈，在会前的安静有没有安静哈，实在是有很大的不同。你可以试试看，你可以你们回去以后啊，带领聚会的你可以试试看，你会前你有个一刻钟或者半个小时的安静等候，然后呢你没有，你到时候就开始，你可以试试看，那个差别很大。嗯，所以然后第四呢哈，你在安静当中等到有感动的时候你就要顺服，如果没有感动呢就不要做什么也不要说什么啊。如果有感动呢就要唱诗就唱诗，要分享啊圣经或者有什么灵感的话，祷告见证都可以，顺着圣灵的带领，就是要顺服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这是一种教导。但是哈，没有圣灵的感动也不要动，这也是另外一个教导。OK， 如果自己你不清楚啊，是否有圣灵感动，或者是不是出于圣灵，你就可以跟带领聚会的人呢、啊、有一点分享啊，让他来查验呢、啊，因为出于神的哈、啊，大家的感觉可能都是相通的，也是相同的。第五呢，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圣灵的感动呢，只要顺服，不要进行分析，不要心里问说这是圣灵的感动呢，啊，这还是我自己的感觉呢？是因为你这样一分析的时候啊，你就不知不觉地落在魂里面了。什么时候你开始来分析，什么时候你就在魂里面了，知道吧？这个魂与灵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哎，那我们就是要记住哈，就是圣灵的感动，你说你圣灵的感动哈，必须是符合圣经的教训，也是能够造就人的，要不然的话那是你自己的感觉。第六呢，在小组聚会当中啊，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有一个原则啊，凡事都要造就人，那个带领聚会的和参与聚会的人，你要记住，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必须是造就人啊，或者是荣耀主的名，是叫人得到帮助的。第七呢，在小组聚会当中，为要保持神的同在呢，注意哈，务要避免闲谈。我们来到聚会当中哈，这一点很重要。可是很多地方啊，忽略这一点，也许缺乏教导。就是来到教会当中一坐下来哈，就很多谈话，咔啦咔啦，很多声音响，好像好主不在这里一样。那么什么时候才不谈呢？就是聚会开始了才不谈，好像哈主的同在只有聚会开始了才有，平常没有。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啊，你要知要记得哈，他在话语上他不随便，他不随便讲话的。一个敬虔的人，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的话语哈不随便，哎，这个要很重要。那么另外为什么我们说要避免闲谈呢哈，因为你闲谈啊，很容易把那个主的同在所带给你的那个感觉很容易就驱散了。譬如说你在一个聚会当中啊，这个聚会整个聚会啊，你享受主的同在很丰富，是吧？散会的时候啊，你如果一踏出这个会堂，你就开始啊，就啊怎么样？你看到什么消息了？哦，那个电视剧，什么连续剧什么？你这样一问，那个主的同在完全没有。所以我们要保持主的同在。我们在聚会中所得着的主的同在，哈、啊，我们在散会以后在家里要保持，要保持。记住，耶稣说：“保惠师圣灵来，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是单单在一个聚会里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哪里他都与我们同在。赞美主。第八点呢，就是在小组聚会当中即使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们还是要相信啊，神仍然与我们同在，这个我已经说过了，要活在信心里面，而不要活在感觉里面。保罗的话是说，不要凭眼见，乃是要凭信心。这是我们基督徒啊行事为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课心态，因为这是他的应许。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神就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做工，并且能做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一个我在第一天的上午我就讲到，安静等候神啊，神在我们的里面做什么工。我第一天上午就讲，第二天上午我是讲到我们该有的心态。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是我们需要有的心态。如果你能够把这一次的这个录音这个 CD 哈能够买回去呢，有可以，你可以可以再听，因为听了一次很容易忘记。你如果这个 CD 真的很值得你啊，这样买一套回去，在汽车里这样放，在家里这样放，提醒我们需要提醒，需要常常的这样提醒。好，我想我们这个就是休息。